清楚啊 ，OK。好，我开始以前呢，也问一问你们有一个两个事情啊。第一，我们有很快11月有一个美孚的感恩募款的聚会，我不晓得国宾牧师有没有已经把那个预告片发给你们看呢？
啊，还在我这边，院长，等一下。
哦、好，好，你就麻烦你发给他们吧，哈。弟兄姐妹，我们希望你们可以看看这个预告片，而且呢，在11月的15到30，啊，我们呢美孚神学院有一个的线上的聚会啊，会把我们过去一年的回顾，也展望明年，还有其他的孟加拉的短宣的视频，还有一些的原创的诗歌，还有一些学生的见证等等啊，就组合起来成为一个的线上的聚会啊，给你们来观看，也按照你们的感动来为我们祷告，也支持我们啊。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很多的链啊，你们随便点一个都可以的了。另外一个呢，也介绍一下，我们应该下一周呢，美孚神学院就出版一个啊世界教会历史的书，名字叫做《从使徒教会》。到21世纪啊，这一本书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书啊，因为它填补了啊目前中文书的一个空缺啊。当你看的时候呢，你会真的对整个教会历史全球的全球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啊。所以呢，欢迎你们，我们也会在那个线上的聚会来推荐一下啊，给你们看到那一本书是怎么样啊。那么你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呢，就来美孚啊打电话来或电邮给我们，我们就会寄给你们。我们呢就目前去到年底有一个大的减价啊，因为本来我们定价是22块啊，我们已经请寄到书楼给我们做一个总代理，但是加州呢就是我们负责啊。所以呢那个定价是22块全球的了已经是啊。但是呢我们在加州如果你在年底以前买呢是18块啊 ,18块。啊所以呢欢迎你们来看这一本书，你肯定会觉得真的开阔你的视野啊。好，现在我们就来讨论今天传道书第五章敬畏神与财富啊，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这一个的经文教导我们，原来敬畏神跟财富是连在一起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也真的按照你的心意来敬畏你，来使用我们的财富，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鼓励我们，教导我们，谢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名，Amen。 好，弟兄姐妹，请问你回想啊，当你过去损失了一些的钱财的时候，你当然觉得很不值得，对吗？那么请问你损失的钱财你贪惜有多久呢？是一天、一周、一个月，还是一年？那么当你贪惜的过程当中，你会祷告吗？你会祈祷说，哎呀神啊，真的很不开心哦，我的钱损失咯、啊、我还没有讲到损失的原因啊，但有很多原因。今天呢，我们就借着传道书第五章呢，就了解到贪财会使人有愚昧的祷告，财富会带来虚空，贪财会使人有愚昧的祷告，财富会带来虚空。我们都可能曾经祈祷向神许愿，对吗？那么我要问一问，这一切的愿望已经成就了吗？如果成就了，那么我们有否还愿？你跟我都愿意敬畏神，但怎样做 才算敬畏神呢？经常的做十一的奉献，经常的聚会，经常的读经，或祈祷的时候用词很使灵。那么呢，我们发现在这一章呢，传道者是提出另外的一种，他说在神面前要谨慎安静聆听，好过向神多言多语。那么向神说话就是祈祷咯，对吗？那么传道者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祈祷要谨慎，要简短。那么这个呢，就跟今天一般的传道人所教导的有一些的出入。因为今天的教导都是说啊，要常常祷告，不断的祷告啊。甚至呢，有教会就很流行的就开始一个24小时来祷告。好，那么我们会看看今天传道者给我们的另外一个的提醒。那么向神祈祷呢，当然包括向神许愿哦。传道者就是说，向神许愿，我们必须要偿还，否则神会发怒。那么为何人向神许愿后不偿还呢？可能忘记了，对吗？所以忘记了没有办法了，不能偿还呢。可是呢，根据这一章呢，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舍不得我们的财富。好，我们现在就比较详细的来看看这一章了。那留意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呢，他就用你啊，你到神的殿，请留意哦。原来一到四章，这过去的四章，传道者呢都是以第一人称我来描述他的观察的，是一种自传式的。那么五章第一节呢，是一个转折，因为这里呢，全本书第一次出现你，你到神的殿啊，这个你呢，就一直去到第九节。那这一个你呢，就表达了传道者开始以一个老师的身份直接来教导他的读者。那么这一个教导呢，我们发现除了第五章，在第七、九、十、十一跟十二章都会再出现。那么呢，现在我们就看一到七节。在一到七节里面呢，传道者给我们有四个劝勉，就是在第一、二、四、六节教导我们怎样来敬畏神，特别在圣殿里头如何行事为人。今天我们没有圣殿，你可以把它作为在教堂当中啊，教堂当中怎样来行事为人。他这四个劝勉呢，每一个都有解释原因的。第一节他就说，你到神面前的时候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的献祭。那留意他说到神的圣殿里头要谨慎脚步，英文呢比较清楚，就是 God your steps。 这个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包括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说话，都要小心，不要鲁莽。鲁莽的人呢，就是不没有谨慎了。愚昧人的献祭，就是鲁莽、不谨慎的献祭，是不蒙神悦纳的。第二节呢，他也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 在圣殿里头献祭或敬拜神，少不了呢要祈祷，对吗？还要跟祭司们来说话。但是呢，这里就说你敬虔听，就是说来到圣殿里头敬虔听祭司诵读律法或利未人唱诵诗篇，这样做呢比愚昧人献祭和祷告更好更有意义。为什么呢？跟着他就说了，因为愚昧人本不知道他们自己做错。换言之，神在天上是监察我们世人的意念、言语跟行为。神呢，不喜欢我们愚昧。那请留意，传道者不是教导我们不要向神祷告，不是。他说，在神面前不要多言，不要冒失开口，不要鲁莽的来祈祷，说话愚昧。这个想一想是对的，因为我们做一个人，当然我们的行事祈祷就要谨慎，对吗？但是我们就要问，什么是冒失的祈祷呢？什么是冒失的祈祷呢？我们有没有冒失来祈祷呢？那么呢，传道者在第四节就举了一个例子。原来冒失的许愿就是一个冒失的祈祷了。其中的一个例子，他就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神不喜悦愚昧人。这个就是说，可能有信徒啊，今天有信徒，他立下了一个雄愿，他说：“神啊，我愿意奉献自己给你，做全世界的服事。”可是呢，也真的有一些人做了这个愿，但是呢，到死亡的时候呢，都没有遵行。他们都知道，他们只是加增奉献金钱就算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说，这样的奉献只显明他的亏欠，对吗？当然就比不上一个没有许愿，但是呢，虚心聆听主的教训而寻求遵行的人、啊、就好像那个玛利亚，对吗？他就在耶稣的脚那边坐下来听耶稣的教导。真的，我们人在许多的情况下都是说话太多，也不知道我们说话太多。所以这里呢，真的有好的提醒，你跟我的祈祷会否是说话太多呢？我们就要来寻求明白了。向神冒失许愿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舍不得我们的财富。我们就请看第六节。第六节呢，他就这样说，我们不可以认我们的口使我们犯罪，也不可以在祭司，请留意有一个小字啊，原文做使者，也不可在使者面前说，哦，错许了，为何许神以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那留意这一个使者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词。这个呢，就代表了传道者的时代背景是很晚期的。你回想，从那个撒母耳记到列王记，哪里出现过这一个使者这一个词呢？是没有的。从这个词我们了解了，那个时候的圣殿有一群特别的人，专门去向百姓收钱的， 他们不是祭司，也不是要帮助百姓宰杀牛羊来献祭。那时候很可能是这个。那么在圣殿向神许愿的人会告诉祭司啊，如果神成就我所许的愿呢，我就会奉献多少多少的钱。那么呢，之后呢，在祭司就会告诉那一些的使者，他就向会来向他们收钱了，作为他们向神还愿。那么当使者来收钱的时候呢，有人就会说啊，我许错愿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愿意付钱来还愿。但可能呢就觉得哇，我许愿的钱额对我来说就蛮多的，他不愿意付钱，或觉得哎不值得付那么多的钱。那么呢，传道者就说，为何许神以你的声音发怒呢？就是说神会向你发怒的。那么当然神发怒的时候呢，就会惩罚人的愚昧，败坏那个人手所做的事情。所以呢，传道者就说了，不要让口许我们犯罪。就是说向神许愿却没有还愿，那个是罪。那么整体而言呢，传道者就是说了第七节啊，多梦多言，其中多有虚幻。就是说少说话，不要随便说话，更好的呢是安静站立在神的面前，英文就是 stand in awe、啊、中文没有翻出来啊。其实呢第七节有这一句，就是说站在神的面前很敬畏的，是这样的，只要敬畏神。这个呢就是一到七节传道者给我们的教训。不过呢，我们也发现这一个敬畏是一种畏惧，对那一位高高在天无大理会人间所需的神，一种无奈的敬畏，对吗？所以呢他就说嘛，在神面前要谨慎我们的行为，少说话。那这个真的跟今天不少的传道人教导信徒向神倾心吐意，活得自由诚实，是背道而驰的。对，是蛮有道理的。不过我们想起耶稣说了，耶稣说我们祈祷呢，不要向外邦人用重复的话，以为话多了神就会垂听。我们乃是以信心把所需要的简单的告诉神就可以了。好，那么从第八到十七节呢，传道者就从有人不愿意向圣殿的使者付钱还愿，发展到财富会带来的虚空。许愿的人不愿意把钱给使者，是因为爱钱，对吗？所以第十节就指出，贪爱钱财的人总不知足，羡慕财富的人总得不到所要的一切，这也是虚空啊。我刚才读的呢是现代中文修订本。我再说啊，贪爱钱财的人总不知足，羡慕财富的人总得不到所要的一切，这一种的状态是一种虚空。其实贪爱钱财并不是个人的问题那么简单。第八第九节就指出，原来钱财牵涉到整个社会的经济系统。这个系统呢，因为人贪钱 是蛮有气压的，而且呢整个系统与政治紧密的连在一起。所以呢传道者就对我们说了，他说你看见政府压迫穷人，不以公道对待他们，也没有尊重他们的权利，你不需要惊奇，因为每一个官员都有比他地位更高的在保护他，而他们都受更高级的官员的保护。最后呢他就说连君王啊，君王也是依靠田地的出产来供应自己的，这个是现实，你同意吗？就好像前大概一年吧，美国就出现一个很大的新闻，原来发现很大的大学，好像 UCLA 啊 Stanford 啊等等，他们的怎么来收那一些运动员呢，做学生呢，原来是他们要付钱的，有一些明星啊，他们的是给了好几百万呢，把他们的孩子们呢就塞进那一些大学的体育的部门当中。后来调查出来，哇，原来牵扯的很大，不但是那一些的教练，连行政的人员，还有那所谓大学的 recruiter， 甚至可能去到更高，都牵连在其内，对吗？不但是一个，他要分很多很多个，才可以把一个孩子塞进去的。就好像美国总统 Trump， 你们知道吗？其实你 Google 一下就会发现，现在已经有好几个诉讼在最高法院等待他的，因为呢，他当总统的第一年跟第二年，他把所有白宫的宴会都放在他旗下的酒店举行，贪图利益。原来一瓶水啊，一瓶白开水啊，你跟我买呢，大概一块钱，对吗？他收费$200。可是他这样做的时候呢，整个华盛顿区的其他酒店的生意就一落千丈，所以他们联合起来控告 Trump 滥用权力，而且有利益冲突。现在因为一个法律的行政，就是说要等他不做总统才可以处理这一些的诉讼，就像是排队排在最高法院等他的。不但是他，真的其实每一个国家的首领都是这样，俄国的总统 Putin、普京一样的滥用权力，收受各国的企很多个的企业的金钱，现在少到呢起码$180 million啊，那个如果你们看那个很出名的 Panama Papers， 他们就报道出来了，$180 million呢是企业给他的收过来的，跟着就很多的事情发生啊，给他们可能做生意等等。还有呢 Putin 拥有几个私人的豪华别墅和地产，其中一个被找出来了，就在俄国与芬兰的边界，占地50亩地啊 50 acres， 很厉害，非常的漂亮，都已经在新闻当中已经报道出来了，真的。所以他就说，当你看到整个经济的系统有人贪财，他说你不要惊奇，因为最后君王也是靠田地的出产来供应自己的。那么呢，第十节传道者就指出，其实贪财是不能满足人的，而且呢当一个庞大的经济系统运作的时候，十一节就说货物增添，去的人也增添，屋主得到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啦。就是说你越富有，靠你吃饭的人越多，你的收益不过是知道自己富有罢了，意思说没有具体的收益。英文有一个译本蛮好的，他 就说 So what good is wealth except perhaps to watch it slip through your fingers? 就是说财富有什么好处呢？你只会看见它从你手中溜走了。你们同意吗？我觉得真的当我们小心看的时候也是对的。我想美国政府就是一个例子了，一个号称全球最强大最丰富的国家。你们知道吗？目前我们的国债是超过10,000亿美元的。我们的国债超过10,000亿美元，那40%控制在中国的手中。我们要付的利息大概有4,000亿美元，每一天的利息要付大概是好几百万，单单利息，你们知道吗？真的，我们不晓得，如果美国政府没有好好的处理这一个经济的问题，美国政府是要破产的，而且它的 credit rating 要降得很低。加上过去九个月的经济的 COVID-19 啊，就要不断的付钱啊。当然这个情况不单是美国，基本上全世界的自由国家的政府都面临一个很大经济的问题，就是要付出很多的钱来挽救整个国家。可是美国已经有10,000亿美元的国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明年计算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那一个情况。货物增添生意做得很大，当然会令到人操心不能安睡，对吗？其实如有人说，其实最勤劳的员工就是老板，他整天都在工作，没有真的休息。但是呢，劳碌的人，做劳动的工人，他无论是吃多吃少，他都睡得香甜。十五节就是这样说了，劳碌的人不知吃多吃少，睡得香甜。但是有钱的人呢，有钱的老板呢，他的财富却不容他睡觉。真的，做有钱的人，每一个晚间失眠好呢，还是做平凡的人，一上床就打呼，睡得香甜好呢？你想想，经常失眠的精神就会衰弱，迟早就会患病，对吗？睡得好的人呢，身体就健康，没有忧虑。真的给我们二选择一，我们会选择什么呢？好了，13到17节呢，传道者呢就进一步的提出，除了睡眠以外，钱财会带来大的祸患。祸患就是 evil 啊， evil 就是说很可悲很不好的事情。那么祸患比传道书1到4章的虚空啊 vanity 严重。那么13到17节有两个祸患，两个 evils， 两个可悲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13节那个开始了，他就说有财主既存既财，反害自己。哎，这里就没有说怎样反害自己，没有说清楚，我们只能够推测，可能是他经营不善，令到他丧失一切，或他太多太有钱呢，就再来黑社会的勒索。结果是怎样呢？他就没有遗产可以留给子子孙孙。那么就他本身而言呢，真的不管他一生在世界上怎样的劳碌，他一生的劳碌是白费的。可想而知，这个人的心情会非常非常的难过。那这一个呢，就是祸患。 另外一个后话呢，在十六节，他就说，人来到世界的时候，一无所有，离开的时候呢，都一样，真的空手而来，空手而去，对吗？我们谁能够离开世界的时候带着很多的钱才走的呢？没有办法。好像埃及的法老多么的有丰富，可是死亡的时候只能够放在那个木乃伊当中那个小小的盒子当中，所有的钱放在那个金字塔里头都被偷走了。也好像那个希腊的三十几岁的君王亚历山大啊，三十几岁统治整个地中海所有的地方，可是死亡的时候呢，他就吩咐人把他的手在棺材两个洞当中伸出来，这非常的震撼啊！千万的军队来送他来丧礼，就看到他的棺材伸出两个手是空的。真的，我们人是空手而来，也是空手而去。那么在过程当中，我们操心劳苦，真的有什么得到呢？是暴风、暴风啊，是暴风、暴风，就是说抓那个风，什么都得不到的。但是呢，他就说，有一些人天天生活在忧愁、焦虑、病痛、怨恨当中，连吃饭，十七节，都是在黑暗里头吃饭的。或他因为很多人的人际关系都有问题，与人没有办法相处得好，与家人也不能够同心。这一种人呢，是在黑暗当中去喝的，多有烦恼，烦恼也有病患怄气，就是说连最简单平凡的生活都不能够享受，吃跟喝是最平凡的，对吗？可是都不能享受。那么请问这个人的人生有什么意思呢？难怪这个也真的是祸患。所以来到这里呢，真的我们要彼此的提醒，要注意我们的心情。我们有忧愁、焦虑，对人有怨恨吗？有的话，真的要求主帮助，解除这一些的情绪。就是我们有疾病，我们也需要保持心情开朗，不要活在可悲的情绪当中。那么 来到十八节呢，传道者就回到他前面四章的结论，他就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去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我们发现在借助的第十九节呢，他就加上财富了，以前四章没有加上的，这里就加上去。十九节，神既然赐财丰富，许他能以去用中喜乐，留意哦，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纪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啊。英文说的更好，英文就是 God keeps them occupied with gladness of heart， 多么的美好！神令到他的心充满了喜乐，没有心情再烦恼了。我们留意到，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喜乐享用自己的财富，对吗？就在第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呢，传道者已经指出 虽然操作辛苦，把他们所寄居的都给那一些神所喜悦的人。换言之，只有某些人可以享受财富。这可不是神偏袒，乃是我们先要把生活中的烦恼、忧愁、苦毒、病患、怄气都放下，谦虚柔和的接受神所赐的那一份。也是说，这个人要不给人生的短暂、烦恼、焦虑等等影响，他要放下心中的愁苦，把一切不满意的事情放下，他愿意喜乐的过人生，那么呢，神就会帮助他了，应允他，使他的心喜乐。我们也要这样的过生活。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主会帮助我们。其实人生追求什么呢？不就是能取用自己的份，在劳碌中喜乐，享受神的恩赐吗？让我们祈求，就是神啊，请帮助我们的心，使我们喜乐吧，取用自己的份。好，以上我们很快的来解释了这一章，我们现在有一些的应用，有两点。第一点呢，我们可以学到就是，祈祷不一定有言语，愚昧的祷告是多言的祷告。传道者不是教导我们不要向神祷告，乃是不要鲁莽的发声祷告。耶稣教导我们，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那个是马太福音第六章。但是不少时候基督徒的祷告也是日复一日用相同的话祈求重复的事情，对吗？有信徒每一次祈祷呢，都以同一个方式开始的，50年不变。你遇过吗？我遇过，真的每一祈祷都是这样开始的。也有人教导信徒说要多多祈祷，直到神应允所求的。还没有应允吗？不要灰心，继续祷告，多多祷告。这一些的教导呢，似乎都与主耶稣的教训不相符。如果祈祷是跟神沟通，那么沟通呢，祈祷呢，就不一定需要言语的，你同意吗？就好像我们人与人的沟通，我们有身体的语言的，不一定需要语言的，口说出来的语言的，对吗？在这里呢，希拉的教父说得很好，他说只要人以敬畏神的心来到神面前停留仰望顺服，就算没有语言也已经是祈祷了。反之，若人猛然不知自己的错失和偏见，还在神面前念念有词，这个就是愚昧的祈祷。真的盼望你跟我一同学习，祷告的时候不但是阐明我们的祈祷的词，也静默的省察我们的黑暗和愚昧，就如有没有向神许愿没有还愿呢？真的，祈祷的何宜，祈祷的有智慧。我们也可以效法希腊教父的教导， 可以有静默无言的祈祷，静默无言的祈祷。好，第二点我们要思考应用的就是要胜过死亡带来的虚空，就要今天享受生活。人是赤身而出生的，离开的时候也是一无所有，对吗？所以真的我们首先不要贪财留恋这个世界的事物，站在死亡这一个庞然巨大的机器这个虚空面前，传道者呢给我们一点的亮光。既然死亡的时候一无所有，那么人享受生活，在神赐予的日子当中快乐，这个就是美善的事情，是神的恩赐。我们不要为将来的死亡叹息，乃要争取今天活得最好。曾经有一个人就问宗教改革的改教运动的大将马丁路德，就问他，如果耶稣一个月后就回来了，你今天会做什么事情呢？我也可以问你们哦，如果耶稣一个月之后就回来了，你今天会做什么呢？马丁路德就这个回答，他说，我会在我的屋前面种一棵树，我会在我的屋子前面种一棵树。为什么路德怎么样这样的回答呢？栽种一棵树需要劳动，需要挖土，而且呢天天浇水，对吗？可是栽上的树可以给人乘凉，在黄昏的时候在婆娑树荫下与家人朋友谈论闲话家常，分享神的作为。树婀娜多姿的形态应该我们赏心悦目，这个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恩典。马丁路德的回答意味着要预备主再来或准备迎接死亡，最好的方法未必是做特别伟大的事情，而是今天好好的去活在神的创造中，接受他的分配，欣赏他，享受他。那么你说如何去享受生活呢？传道者就说，取用自己的份，在劳碌中喜乐。十九节，取用英文是 accept， 就是接受。Accept my lot。留意哦，他就说在劳碌中喜乐，不是没有劳碌。华人就很喜欢啊，我退休了，不需要工作。其实这个是不是真的退休啊？没有工作是很沉闷的。我们需要享受劳碌，不能没有劳碌的，应该是享受劳碌。不是侍奉的时候没有难处，乃是在难处中喜乐，享受侍奉的甜、酸、苦、乐。不是因为惧怕，好像那个诗歌说空手回天父而传福音，不是，乃是享受传福音中的被拒绝和有人归信，享受在他乡耶稣在世走过的路。也不是心里头跟人比较，好像那个彼得问耶稣，那个人将来如何啊，乃是欣然的接受自己的份， accept my lot. 可能我一生庆见平凡，也可能是平步青云，可能是一生独身，也可能是要经过离婚和再婚的波折。无论怎样，我们相信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这样做呢就是享受生活了。让我们一起依靠基督，今天就学习去经验吧。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教导我们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习惯了一种祷告的形式，我们仿佛忘记了传道书第五章教导我们的，就是不应该有愚昧的祷告。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祷告的好，祷告的有意义，也教导我们真的懂得享受生活，去接受我们的份。很多时候我们都跟人比较，就是他好像比我更好，好像他有一天会怎么样怎么样，或我们就怕有一天见到你的时候，我们会被你查问。教导我们都把这一些负面的情绪跟心情都放下来，我们就愿意去 accept my lot， 而且是享受其中那一份，因为那一个是你量给我们的地界，给我们看到是哪一部分，我们去学习享受你。这个享受也包括我们重新来体会你在世上所走过的路，这个体会就是一种享受。主啊，帮助我们，帮助 Petaluma 的弟兄姐妹，愿你的圣灵赐下足够的恩典给我们。谢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